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让我们一起来诵读我们读经班的金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所以很显然大家都还不会背哦。好，那再次提醒哦，读经是对着神的话语来调整自己，不是用自己所理解的去解释神，而是将神的话语来让自己的观念有所调整，观念调整，行为也调整。那重点是呢，读经的目的，它是为了要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呢，不是我们心里想的修桥铺路或者是各样的好事而已，重点就在于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呢，读经不是为了只是增加我们头脑上面对圣经的知识，或者甚至对基督教的知识，而是对于，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更多的认识，我们可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希望大家能够在读经的时候不断提醒自己。好，那我们就来看哦，现在开始要看大卫的人生，之前的15章、16章呢，都在讲扫罗，就是他们建立以色列国度开始。那现在呢，就开始大卫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圣经的视野里面。我们现在打开圣经，在第16章，我们上次有分享到，撒母耳自从跟扫罗算是割袍断义哦，他就拉着他的袍子，他就说我就不愿意接受你哦。一直到后来他离开之后呢，撒母耳就没有再见到他。那这段时间撒母耳其实是很难过的。那神就对撒母耳说要去膏大卫，他去耶西的家里，有7个孩子，看过了，有些高大俊美的。神说，因为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是在16章7节。后来就选了一个连他爸爸都觉得不可能，所以连叫都没叫来的，就说哦，他就是在正在放羊的一个小儿子。那结果来了以后呢，他就是选择这个撒母耳就私底下的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 slide 上面的第16章是牧童的大卫，然后16-17章就是受膏者大卫。他从这一刻起，他已经是成为一个受膏者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在神的引领和安排之下，大卫进入到扫罗的宫里，为他服侍。因为扫罗他心里面非常的慌乱，因为有这个恶魔从神那里来搅乱。上次我们稍微有提到说，并不是说神那里有一大堆恶魔，然后有的时候就这样派出去，而是说在神掌管之下，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那个恶魔就到扫罗那里就搅乱他。而他心情烦乱的时候呢，在当时的确有一种状况，就是音乐能够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甚至现在也多少很多人都用这个方法来用音乐来平静自己。那个时候的音乐当然没有像现在那么简单，有各种的设备可以让你听，所以那个时候的确要有真的会弹的人在他面前弹奏出来。所以他们就找到了这位会善于弹琴，而且呢，他这边有讲到说他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所以他 somehow 已经有一点点小名气了。那就又会打仗，说话合宜，而且呢还会善于弹琴。那大卫他的艺术上面的成就呢，在诗篇里面成就很多。我们刚刚唱诗的时候也唱了一首从他写的诗里面截取的几句诗句，所以他的确是在音乐或者艺术上的造诣是很不错的。那他来了，的确就带给了扫罗有很大的安慰。扫罗喜爱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那接着就发生了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个战役哦，就是哥利亚的战役。那个时候呢，非利士人招聚军旅来征战，就有哥利亚是非常高大的 非利士人。他这边怎么形容呢？他说是他身高六肘零一虎口，然后呢，他身上穿戴的重就有5000舍克勒，大概是现在的50几公斤、57公斤。他两肩之中背负铜什么？铜戟啊，这个字不是常见的，它就是一个像枪一样的东西，它光是这个就7公斤哦。他就在那边讲说，如果说你们派一个人我们对打，我输了我们就服侍你，你输了就服侍我们。这个在以前古代的确有一种简化性的，甚至在后来在大卫的时期呢也发生过一次，就是叫两个童子来打一打看看，一个人打赢就算打赢，这样子我们大家就算是解决这个争端了。他的确有这个方法准备要这样子做。那他会这样子喊是什么原因？他看自己这么高大，力气又这么大，以当时的那种方式来讲，这种对打是不可能会输的，他当然讲这个话。他光是这样子就讲了40日。后来大卫经过他父亲的要求，叫大，因为他的大卫的三个孩子在战场上，那他就叫他小儿子送一些饼啊，甚至要求他给一个信息出来。那大卫看到听到了这个话，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他怎么，他问人家，他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羞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那些人就说，当然啊，如果说有人可以把他杀掉，当然除了我们以色列人羞耻以外，还可以成为扫罗家的女婿。这个时候大卫兄长，你看这一段对话是很鲜活的，真的是哥哥跟对弟弟讲话的。你跑来这边闹什么啊？你自己负责的那群羊现在在哪里呢？哦，他就很生气啊。大卫也不甘示弱，对不对？我做了什么呢？我来这边就我来送东西给你，你跟我讲这个话。但是呢，大卫他对于非利士人讲的话是非常生气的。在我这边，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哦，在那边的人听到这些话跟听到扫罗的话，他们一直在重视说，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如果厉害到一个程度，把那个非利士人打败了，就可以做王的女婿。他在重点在这里。可是大卫听到的是什么？他怎么可以对神的军队这样骂阵呢？他的心情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好像当谈话一样，哎呀，你去吧，别不可能啦，我去不可能啦，是吧？就跟人家讲的好像是中乐透那种感觉。而大卫看到的是什么？这个人怎么可以对神的军队骂阵？这件事情是对大卫心里面非常难过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不是有这种对于敌对神的势力的时候，我们只是笑谈，而不是真正认为这是不允许的？对于神的子民，我不能够亏缺神的荣耀，也不容任何人亏缺神的荣耀。那大卫有这个心情，他从小就有这个心情，于是呢就自告奋勇的跟扫罗来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扫罗当然说你年纪太轻了，不行啊。他说我以前呢、啊、在牧羊的时候有狮子啊熊啊，那我就是这样子可以把他们打败，因为是什么？神拯救了他。所以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军队骂阵，也像顶多就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就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他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句话非常重要，他并不是说你看我的肌肉多么强壮，我可以打熊，熊比我高，狮子比我壮，我都不怕，而是说他知道是谁在拯救他。这句话类似的也有在约拿丹有讲过，就说神交在我们手上，我们就一定会赢。他知道征战的胜败是在乎耶和华。那扫罗就对大卫说，那这样你可以去。他就让他穿上了战衣，但是他觉得素来穿不惯，就把他脱掉了。最后呢，他就是拿着他平常使用的赶逐野兽的那个机旋，就是拿了一个可以弹射石头的那个随手的器具，就这样子把那个非利士人一旦就打中了。那这件事情呢，当然绝对是因为耶和华做其中的主哦，因为他说，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交在我们手中。这是在第47节，这个大卫对着他这样讲，然后他真的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那个非利士人就这样结束他的生命，然后就打败了他哦。 那这边就看到这个找来的地图哦，他就在梭哥这个附近，腓力士人就这样子到梭哥这里，然后打败了他们，就逃往以格伦和加特那边去哦，他们就这样追杀他。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呢，他就有一件奇怪的记录。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腓力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你们觉得这段我每次看都会觉得奇怪。刚刚才讲的嘛，你不是还拿那个盔甲给他穿吗？他还说穿不惯吗？他说他要打，你还说你太年轻，看情形都有一个对话，而且这个人还以前在你不舒服的时候给你弹琴，还让你高兴，你还跟他爸爸说想让他留在你身边，怎么会这个时候突然问了这个问题呢？然后亚尼尔也怪了，他也是在扫罗周围，他不知道他周围这个人是谁吗？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呢有两个解释啊，一个解释呢就是比较用一般的常理来推论，就是说这个人是谁？他是大卫吗？不对啊，他是个弹琴的大卫啊，他是个小孩啊，怎么会这样呢？哦，就是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以为我知道他是谁，现在我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亚尼尔说我也不知道，他的确是弹琴的，怎么会现在这么厉害呢？一种说法是这个样子啊，这是也有可能了、啊，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的确扫罗在之后从恶魔进到他生命当中，他的确是有颠三倒四的现象，他的确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是有误差的，他对于大卫的追杀那种好像完全丧尽疯狂的这样子追杀他，的确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已经心神已经乱了，他面对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他完全不能理解，于是就开始问出这个问题，于是呢就有这样子一个结果。所以在这里牧师就问我们说，我们这个哥利亚跟大卫之战哦，大家都很熟悉，甚至没有读过圣经的小孩子都有读过，那大卫这个时候到底是什么年纪？他到底是像左边那幅图呢，像一个小孩子这样打到哥利亚，还是像右边那个俊美的少年打了一个巨人？你们觉得哪边才正确？啊，右边还是左边？右边吧，是不是？右边，右边画的比较好，左边好像乱画。但是其实是真的是右边哦。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卡通啊，或者儿童主日学就会讲说，好像是一个小孩子，然后呢，你拿一个那个扫罗的那个盔甲一戴上去，他就整个人都罩住了啊，不能穿。其实不是、啊。你看这样子的小孩，他会说熊和狮子来，我就这样子把他打下去吗？应该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哦、如果说你再去看、哦、再去看第十八章，这边讲说大卫对扫罗说完话，约拿丹心与大卫的心灵契合，心生契合，心灵相契合、哦、他会跟这样子的小孩心灵契合吗？他那个时候他们年龄应该相仿，虽然约拿丹可能会大一点，但约拿丹那个时候可是之前打过仗的人，一个打过仗的人会对这个小孩子心灵相契吗？所以他其实大卫是一个少年人，他不一定太大，但是他就是一个至少已经十五六岁这样子的年龄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常常为了用一些眼光来去看历史圣经的记载，而是看圣经怎么记载来去了解圣经哦。这只是一个测验，说我们自己对于圣经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还是只是凭着大家口传的印象，到底大卫是什么身份哦？那这是一个测验。接着呢，就从第十八章开始，就进入了扫罗的大卫的一个战士长的身份，因为他这边扫罗立大卫为战士长，他无论往哪里去呢，大卫都做事非常的精明、哦、而且都成功。这个时候妇女就说了一句话，说扫罗杀死千千，这是在第七节，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你看这个扫罗甚是愤怒，不喜悦这话，就觉得说哇，万万这个，我们不是叫万岁爷吗？ 这个万应该是给王啊，怎么万给这个军长？我是谦，那我算什么呢？这有一点那个功高震主的感觉哦。那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扫罗不是等闲之辈，他在之前也是四处征战，也都没有输，也都是很勇猛的。这会儿大家全忘了，就看到大卫这样子，就开始赞美大卫，他心里就开始焦虑哦。事实上他自己知不知道他的王位其实已经不久了，他其实知道，但是他却仍然是开始嫉妒。然后呢，就大卫还是一样在他面前弹琴，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有没有？我们刚刚讲说他的精神状态看情形是已经不太好了，然后呢还枪一拿着就准备要去杀大卫。那大卫当然就躲避他，还两次哦。这个时候呢，这个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在第十二节里面，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觉得他想要用非利士人的手把他除掉，甚至就跟他说，我会把我的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你为我奋战。那因为他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最后有没有给他呢？也没有。到了十九节，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其实这里他这样算是失信了几次，已经两次了，因为打败哥利亚应该就已经是他的女婿了，他已经没有兑现这个诺言。后来亲口讲的大卫也做到了，他却没有。后来呢，他就觉得哎，自己手中的筹码不多，还好他的女儿爱上了大卫米甲，于是呢就借着这个说，如果是你去杀了100个非利士人，然后呢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这样子我就可以给你。结果大卫呢就真的去杀，而且两倍杀了200个人，然后呢就扫罗就只好把米甲给大卫为妻哦。那这里面我当然也注意到说，大卫其实是蛮欢喜做王的女婿，这个也是蛮特别的。我相信这不一定是在男女情爱上面的喜欢，应该至少是在身为王的女婿这件事情是一个至高的荣耀。所以大卫对于扫罗这个王的身份是十分尊重的，而且能够成为王的女婿是一个他觉得是十分尊贵荣耀的事情，他就真的去这样做，而且神使他万事各样事情哦出入都亨通。就因此在第三十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那到了十九节呢，扫罗忍不住就跟他的儿子还有他其他的臣仆说，我要杀大卫。那约拿丹对于大卫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就保护他，告诉他说你先去躲着，然后他就跟他的父亲说相。他说第四节，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对不对？他所行的都与你有益处，所以你怎么为何无缘无故要杀大卫呢？流无辜人的血，你自己会取罪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扫罗就怎么样，我必不杀他。但是你不觉得事情他每次做了承诺，事情都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到了这里呢，他把他仍然要去，他告诉大卫，大卫就继续在扫罗面前势力。但是后来呢，耶和华的那里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他又用枪要刺大卫，这件事情就一直出现。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令人紧张的事情哦。如果说你就是这样子，王在那里，你就是这样，然后枪一来就好。哎，你要弹呢，对不对？你还要记得你要弹什么，对不对？如果说念家在那边弹钢琴的时候，有人要刺他，他有办法弹吗？他应该没有办法弹。那大卫这样子又要弹，又要躲，所以大卫真的做事十分的精明哦。他在这里你会发现，大卫他仍然顺服扫罗的命令，依然在上面弹琴，然后被枪这样子刺了好几次，他还是要继续这样做。后来扫罗就直接打发到他家里，等他出门我们就杀他。那这件事情呢， 米甲真的是深爱着他，就说你赶快逃吧，他就用一个东西塞在床下面，假装他在睡觉，然后有人来就说，哦，大卫在生病不舒服，这样子去逃躲。那这边有一句话说，十六节，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的枕头上。那这为什么以色列人当中会在家里有神像哈？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一点困难，圣经并没有解释。那从人的角度有几个解释，就是可能是一个装饰的偶像，可能是他心里面有问题，也可能是依从了当地的习俗，家里面摆一个什么东西来保护。那这里面没有特别的解释，重点是我觉得这应该也不单纯，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也不是那么纯哦。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大卫就这样逃走，扫罗就非常的生气哦。大卫逃到哪里呢？逃到拉玛见撒母耳，撒母耳拉玛是撒母耳的家乡哈，所以呢，他是以法莲山地的拉玛。他到那里，结果扫罗就打发人去抓大卫。抓大卫的情况下，他每次派的人最后都受圣灵的感动说话，甚至扫罗他自己也这样子做。那这个受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我们本来认为应该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一个神所不喜悦的人，他不应该受神的灵来感动。那事实上呢，神的灵感动大卫，其实发生了两次。一开始呢，他受膏之后呢，他就遇到一般先知，在第十章里面，他就大大的感动，他就在先知当中说话。那后来呢，神的灵离开了他，他惧怕大卫，他又受感说话。这个受感说话呢，第一次受感说话是神的拣选，第二次受感说话是神的拒绝。这受感说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的身体和灵呢都被圣灵所控制了，所以呢他不能做一般的受感说话，就是说圣灵在他的身上说出圣灵要他说的话，那他就是没有控制自己。那一般正面来讲，就是讲述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或者对于以色列人未来的光景的描述。但这次呢，就是因为他被圣灵控制了，于是他本来要去杀大卫的，他不能杀了，他的身体被控制住了。所以呢，甚至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约拿脱了衣服，在那边一昼一夜露体躺卧，甚至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哦。所以不是说受感说话就一定非常正面，在这里面我们至少看到了他表达了神对他的一个离开哦，让他在这种羞耻的情况下不能够去杀大卫。所以甚至有一句话不断的提醒哦，在第十九章最后一节说，扫罗也列在先知当中吗？第一次就是他在受感先知面前受感说话，这一次呢，他为了要杀大卫，在拉玛的拿约附近就开始一边受感说话，一夜露体哦。这是大卫的扫罗的尾声，他的生命就这样子一直在混乱当中。接着我们来回到圣经来看第二十章哦。大卫从拉玛的约拿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呢？我在你父亲面前犯了罪，他竟要索我的性命。”约拿丹当然告诉他说：“没有啊，他上次不是告诉我不会杀吗？他绝对不会这样啊。”那大卫当然会说：“你站在我这边，他当然不会告诉你啊。”他告诉你就被你挡住了嘛，所以他就背着你呢，就开始要追杀我。所以约拿丹就说：“那这样子，你心里所求，我必为你成就。”大卫就对约拿丹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作席。”这初一这个月朔可能是一个节期，可能是要跟王一起吃饭，也有是跟家人一起吃饭。一般来说，家人吃饭跟王吃饭当然以王为主。那这一次呢，他就刻意用这个理由说：“我家里面需要，所以我一定要回去。”那用这个方法来去测试扫罗，如果扫罗心里没有鬼，那就请假没关系。如果不是这样，他就表示说：“我准备要利用这个机会，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去杀他。但是你居然把我这个美好的机会放掉。”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测试。那约拿丹跟大卫的确结盟哦，他就跟他说，其实约拿丹的心真的是很单纯，他爱不爱以色列？ 他绝对爱以色列，我相信要他做王，他心里面一定是愿意的。他为了要帮助以色列脱离那些仇敌的那个攻击，他是心里有这个心，但是他也是十分顺服，他知道耶和华是拣选了大卫。所以你看他在第十三节说，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他知道为什么耶和华神会跟他父亲同在，因为扫罗是神所拣选所高立的，那现在呢，耶和华神会与你同在，他完全顺服这个心意，当然也在他面前求恩了，就是我死，不但我活着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在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你看他是这样子的忠心，这样子的愿意跟大卫来结盟哦。那就说，然后之后就说，你就躲起来，然后等到我测试完了以后，我就带着我的仆人到你面前射箭。如果射三次，如果说是在后面，那就没事；说箭是在前面，就有事了。那约拿丹的确在当，他就躲，大卫就躲藏在田野。到了初一要吃饭的时候，第一天扫罗就没有放太大心思。到了第二天，就问了约拿丹，就约拿丹就告诉他之前所讲的，就是说哦，家里有献祭的事，我兄长吩咐我去。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呢，他就说：“哦，大卫跟我请假了。”扫罗就非常的生气哦，他说：“你这个玩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哦，这玩梗悖逆是谁？”他指的是原来不是那个妇人哈，他是你这个妇人所生，真是玩梗悖逆啊！然后我真的不知道，其实你喜悦他的儿子吗？这个主要是在讲，我知道你跟他是好朋友，然后呢，自取羞辱，以你母亲肉体蒙羞，这些都是。说是非常粗鄙的话，那这些粗鄙话本来不应该从王的口中说出来，但是他却已经心烦意乱到这种粗鄙的话都讲出来了，而且他讲出最诚实的一句话是什么？啊，第七节，三十一节，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他终于讲出最关键的那话，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做错什么，就是因为他只要活着，你就不，这个国就不是你的了。所以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不是大卫犯了罪，不是大卫犯了错，最大的问题是大卫没犯罪，没犯错，这让他十分的生气。因为大卫如果犯错了，他就怎么解除君职，那没事了，你走了，远远离开权力的核心。他偏偏就是神的赐福，让他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做得好，他自己越来越远离神的那种眼光了。那约拿单当然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他做了什么事啊？那我们刚刚讲的答案真的就是因为他没做什么事情，然后而且他不该死，所以这就是他该死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非常的生气哦。约拿单气愤愤从席上起来，两日没有吃饭，他真的认为大卫他的父亲不可以这样子对待他哦。之后的确到了田野，他就去射箭，射完箭之后呢，大卫就知道了扫罗要杀他，他们就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所以在这里面大卫就起身，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那接着呢，到了二十一章哦，我看一下，好像有大概在这里，到了二十一章哦，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所以挪伯是哪里？挪伯城呢，也又叫做什么？祭司的城。照理来讲，祭司应该在示罗，那可能就是一般猜测，可能是在约柜被掳之后呢，示罗就已经不是敬拜的中心。后来就到了挪伯祭司的城亚希米勒那里。大卫到了那里， 亚西米德当然紧张，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你是军长，怎么说也有随从啊，或者外面有至少一票部队，怎么你一个人来呢？大卫就跟亚西米德说，我是办秘密事件，所以你不要告诉大家。大卫基本上真的是很精明哦。那他在就说，那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其实这个somehow应该也有一些表达，如果说是王派你去，什么也没给你，你还要跟人家要五个饼，这不是也够怪的吗？我觉得祭司可能somehow也 sense 到一些东西哦，因为他在后面的确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有这个饼是撤下来的饼，撤下来的饼在利未记24章里面有24章5到9节特别讲到圣饼的使用，都只有在祭司和他家里面的人能够吃，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吃的。但是呢，他仍然给了大卫吃。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确犯了律法明文的罪，但是呢，他仍然就这样子做。这件事情在主耶稣也提出来，这件事情说这个律法的确在正常的时候是要遵行的，但是他在特别的时候，为了救人命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所以他在这边祭司的确给了他这个饼，而且还给他什么，那个刀，就是那个刀是当年杀哥利亚的刀，他就带着这个刀就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用一些人的办法，然后到了祭司那里拿了一些器械，吃饼得饱之后他就上路。在后面他去了哪里呢？他去了加特王雅吉那里。他到了加特王雅吉那里就说，哎，这位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所以他可能是有一点就说名声大到说就像是国王一样。那个时候呢，妇女不是跳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他就甚是惧怕，就做了一个特别的举动，就是装疯哦，在城门上胡话乱写，就是他自己好像是疯了那样子，然后吐唾沫这样子，让自己非常非常不堪哦。那我们之前也有在之前我在读诗的时候，就我特别讲到说，对于一个军人来讲，军人非常重视自己的仪态，他要这样子做，对他来讲是心里面很大很大的挣扎。他仍然这样做，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逃命哦。那在这里面可能会觉得说，好像他就是进了那个城，然后人家说，哎，那个不是大卫杀死千千。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开始这样子。看情形好像不是哦。如果说我们去看诗篇的56篇的前面的题解说什么？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所以 somehow 其实是有被说，哎，那个是大卫，抓到加特王面前，有一点这种现象。所以呢，加特王才会说，哦，原来是个疯子啊，我还怕呢。到最后如果说他是厉害潜伏在我们这边怎么样怎么行呢？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说，那既然是疯了就让他走吧，也不要在我们国内了，这样子他才 躲掉。他并不是说只是被人家看到了他就开始说，可能真的已经被抓住，他的生命可能你在敌军面前当然自然就结束。他本来以为说我在敌军面前就可以，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他手上拿的是什么，哥利亚的刀啊。那个哥利亚是当年打，就是那些，这是我们的刀，哎，你手上拿着我们的刀这样子，那很紧张的事情。所以那个情况下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陷入了一个险境哦。可能在后面好，那这个呢稍微看一下我们刚刚那个图哦。你看他从一这个地方，抱歉，他在一的这个地方，就是中间的那个红线，他从基比亚逃到拉玛的拿约，后来呢，他在那里呢又逃到这个挪伯的城，就是在这里，大概这个情况就像是这样子的顺序哦。好，那他到了加特之后呢，他离开加特王，他后来你看挪伯之后就到了 左下角这个加特这里，他就到加特这里，他就逃到，你看这个黄色的地方是犹大的境内，另外一边就是非利士人的境界。他心里想说，我到非利士人那边总不是扫罗的势力范围了吧，结果一去那里，没想到加特他们的王，他名声大到别国都认识，然后呢就又把他赶走。之后从二十二章他去了哪里？大卫离开那里就逃到了哪里？亚杜兰洞。亚杜兰洞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哦。他到了亚杜兰洞那里，然后就开始，他就不是一个人了。到了那个洞之后呢，就有一群人来在他那边。是哪些人呢？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到大卫那里，然后做他的，大卫就做他们头目，跟随他，好像是一群杂牌军。我觉得大卫那个时候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很闷，我就已经心情很不好了，你们这一群人又是欠债的，又是什么，到时候债主来 找我们，我还要去 deal with it， 我本来扫罗我已经够烦了，还，但是没有哦，他们就惺惺相惜，互相的扶持哦，他就有四百个人到了大卫那里。那这个时候他住在那边，而且呢大卫就从那里去哪里？去摩押地。这是亚杜兰洞群。那牧师找来这几个图，我就说亚杜兰洞不是就是我们心里想的就这样一个洞而已，它是一个那个洞通来通去的，所以他躲到那里基本上somehow是安全的，因为我如果在洞的这一头，虽然我们在同一个洞，但是我是可以躲在一个地方，甚至搞不好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个洞他可以出去，所以他是躲在像这样子一个亚杜兰洞群的那种状况。他有说这种洞可容两三百人，你会想刚刚讲说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洞躲在那边，因为四百个人，哎，等一下让一让，会不会这样？不会这样，那个洞很大，他可以在里面好像可以生活那样子。之后他去哪里呢？之后他从那里，你看他从到了亚杜兰洞，后来他就到哪里？到了摩押。摩押是哪里？摩押跟大卫有什么关系？还记得谁是摩押人？我们才读过的路德，路德是他的曾祖母，有没有？所以他 somehow 是到他的亲家那里，那他也跟他那个摩押王说，那这样我可不可以带我的家人一起到这边？所以呢他的父母也在那边，在摩押的日子那边住了一阵子， somehow 有点安全，因为那是属于他的亲族那里。后来呢在第五节，二十二章第五节，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你不要住在这里，你要回到犹大地。大卫就离开那里，离开那里到哪里？哈列的树林。在哈列树林不能明确，你看右边摩押地嘛，他就绕过那个沿海，到了这个哈列树林。三号不是很确定那个位置，大概就在这附近哦，就在西佛的旷野附近。那这个时候呢，扫罗就在拉玛那里，他是在哪里？基比亚的拉玛。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那里就很生气，说怎么大家都去帮大卫，怎么没有人帮我找啊？他说，耶西的儿子能够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你看他这个讲话的口气，好像他当这个王是理所当然，而且呢我有这个王，我就有权力来去给你什么给他什么。他从原来是躲在容器里面的那样子一个羞愧，然后平常还做好做这个牧羊啊，牧做所有的田地的事情的那种人，一直甚至他得了第一次得胜之后，他还愿意放过那些看不起他的人，他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一个态度了，他的心已经非常慌乱了。然后这个时候以东人多益就站在扫罗面前说，我有看见亚希图的儿子亚希米勒为他求问，又给他食物。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哦，扫罗就马上到了挪伯的城。他到了挪伯城以后，就责问他，并且呢，这个挪伯城的那个祭司呢，的确他讲的也对啊。他说：“我又不是第一次做这件事，他是你的军长，相信一定常常要求问耶和华神。那我就为他求问，就像我以前那样，我没有心里面要去想到有这件事情啊。所以，而且这件事情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这有时候对我们来讲，要特别了解，这是很古代、很古代的时候。现在刚刚发生的事情，5分钟全世界都知道。但是现在不一样，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消息不是很清楚。然后呢，这个王居然说什么：亚希米勒，你和你父家都是该死的。然后就对吩咐人说：你去杀祭司。他们没有人敢杀，只有谁敢杀？以东人多义啊。那以东人是不是以色列人？以东人跟以色列人什么关系？兄弟，他就是在雅各跟以扫的这个关系哦。所以这个以东人就没有受到这个观念影响，他就去杀。杀了多少？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个人，又用刀将其中所有男女孩子，就是有身份有职位的，就杀了85个，还有杀了一大群人。那还好剩了一个人，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那大卫当然说：你在我这里可以保全，因为这个城被灭也是因为大卫过去，以至于这件事情发生了。看一下，好，那到了23章哦，就是有人告诉大卫，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他这个时候在哪里？我看应该，你看他原本在哈列的树林，对不对？但是后来就去基伊拉，基伊拉就是在他们边境那里，边境那里呢就有又有外患犯境，于是呢他就说：那我可不可以去帮助他们？神就说：你可以去。然后就这样子，大卫救了这个城。他带着他的，你看他带的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刚刚都讲过，是算是社会人眼中看来是一个失败的人，或者是落魄的人。他带的是这样子的一群人，而且多少人也没有很多人，就400个人，他就这样子打败非利士人哦，就救了基伊拉。这个时候扫罗还在丧心病狂，还在追。他就说：大卫到了基伊拉城，他就说：那到了有门有城的、有门有栓的城，困逼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你们可以感觉出来这个逻辑吗？为什么他有了城反而不好？他在旷野呢，你不能明确的知道他在哪一个洞、哪一个点，他就这样子散，然后又不能一大堆的部队就这样攻击某一个洞，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一旦是一个城的时候，这就围住嘛，我不让任何 supply 进去，你们迟早要投降的嘛。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时候大卫又去求问，因为有祭司亚比亚他，他又带着以弗德，所以他就可以问神。那神就告诉他，就说：那扫罗会来抓我，那这里的城会不会把我交出去呢？哎，毫不犹豫，会。你看这个在当时好像是一种风俗一样，那个时候参孙他们的军长他还说：哎，把参孙交出来。好，交出来。这个时候大卫才刚刚救了他们，他仍然把他有可能会把他交出去。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就离开那里哦，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常在西佛旷野的山地。西佛旷野，你看在这个图的下面，西佛旷野，它就是在这附近这样子晃。那这一块呢，你看右边这个沿海旁边写个犹大，这块地呢就是犹大地，它就是在犹大地的南边的一些旷野这样子晃哦。所以有一句话在比较 第十二节，基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然后在最后，在第十四节说，神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那这个时候呢，约拿丹又再次与大卫，他知道大卫被他父亲这样扫罗寻索的很辛苦，他就还到树林里去见大卫。怎么样？他是在十六节说什么？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他叫他不要惧怕，我父不会加害于你，你必要做以色列王，我也要做你的宰相。你看这种真的是板荡式忠诚啊，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他仍然坚立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只是到后来哦，十八节，两人在耶和华面前立了约，大卫仍在树林，约拿单就回家了。如果说他这个时候就跟着大卫的话，情况又会不太一样，但他仍然回去了他原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西佛人哦，你看他不是在西佛的旷野吗？西佛人就告诉他说，哎，扫罗就在我们这旷野这里啊，你来抓他。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对于大卫是非常大的冲击哦。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哪里人？他是伯利恒人，但他是支派是哪个支派？犹大支派。犹大支派的人说要把他交出去，他对于，所以在诗篇的五十四篇里面就讲到了这样的心情，在跟他相近的人都把他卖掉了哈。然后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在这里，而且这里有一个在第二十六节，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这看情形是就近在咫尺了，这边走来那边走，可能都已经看到对方，那种很紧急的状况，再下去应该不行的情况下，神真的是用他的主权介入了。非利士人犯境，他身为王，他不能够继续追自己的内乱，他必须要赶快去处理国家的安全事情，他就只好离开。所以大卫又逃躲一次，所以因那个地方就名叫希拉哈马西罗杰，就是逃躲之时的意思。那就住在隐基底，看看这边有没有啊？对，这里你看到了西佛旷野，后来呢他就到隐基底，就在沿海附近，那个隐基地就是在这附近哦。那到了二十四章，扫罗逼迫追赶非利士人回来，他又在隐基地，扫罗又跑去隐基地。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这个隐基地，牧师找来的图片是旷野中的水泉，所以有人跟他说他在隐基地。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大卫追杀他，但是肚子不舒服，就进去大戒。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刚好藏在深处，他就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这是跟随他的人。老说真的是，如果不是大卫，真的很容易就，你看一个要追杀他的人，然后呢，他就近在咫尺，而且在我面前大戒，我们在同一个洞。通风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是我可能就一劳永逸。但是在这里他的确，他说什么？他就是把他外袍割下来，就表示说我可以到你这么近啊，对不对？外袍肯定不会说很远的地方就在他身上，我可以在这么近的时候割下你外袍，就表示说我的刀也可以到你的脖子。那这种情况下，大卫虽然做了这个动作，他心里还是自责，因为他觉得这是耶和华神的受膏者，不管这个王位后来会不会到我身上，他都是一位受膏者。但是呢，扫罗对另外一个受膏者却没有这样的心情，继续追杀。那大卫向扫罗说的时候呢，扫罗当然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大哭说：“你比我公义啊，我不应该这样做，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力必建立在你这里。”然后就起誓。那扫罗就回家，大卫怎么样？大卫说：“哦，好，那我跟你回去。”没有，也没那么傻，继续回山寨里面。他也知道扫罗的确有点怪怪的。之后，撒母耳逝世，就 大家在将他葬在拉玛自己的坟墓里，他大卫就起身到巴兰的旷野。这巴兰的旷野还不知道是哪里，但是基本上可能还是在马云那附近，哎，不是很有钱的那种。然后他在这里，他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说他在马云？因为的确在马云这里有一个大富户，哦，他叫拿巴，就发生了这件事情。他在那里的确的是先做了好的事情，他在那边算是一个武装部队，但是维持当地的秩序，所以任何人你想要偷啊、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他在那边做一个判断。那在这个情况下，他养了这么大的军队，总要有一些粮食，他就派人去跟拿巴讲，他并不是勒索，而是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那你看看是不是给我点什么。结果拿巴居然就说什么呢？他说我岂可将饮食和剪羊毛所宰的肉给那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他说不知道，却又说他是耶西的儿子，然后又说是悖逆主人逃避的仆人。所以他自己心里面是非常的刚愎。他这个人是加勒族的人，哦，加勒就是以色列人中唯二在旷野漂流40年还能够进到这个迦南地的人。他在那里，加勒肯定是一个大族，他在大族里面还是一个大富户。然后呢就开始非常的愚顽的一个人讲了这个话，就说你或许委婉一点还好，他还讲这个话去羞辱他，以至于大卫差点就要犯一个罪，去说这个人我非常的生气，他要把他们家都杀掉。这时候就出来了另外一个人，就是亚比该，就是拿巴的妻子。他是非常的精明的一个人，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可以这样子做，他就带着东西赶过去，遇到他就跪下来告诉他。然后呢讲得非常的好，他圣经里面讲一段话并不会很多，但是亚比该在这里圣经就记载他讲了好几节的内容。他讲说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然后呢这个又我指着耶和华永生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人像拿巴一样，他就是要阻止他。而且呢第31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时王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心里有愧。你看他讲得非常的好，以至于后来拿巴真的就知道这个事情哦，就怎么全身僵硬，魂不附体，身体如石头一样，就说可能是跟好像中风一样，就整个就是不能动哦，以至于后来他就死了。大卫就娶亚比该为妻，那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这是他第二个妻，事实上应该是第三个妻，但是亚甲已经嫁给别人了，米甲已经嫁给别人了，所以他呢之前娶了亚希暖，现在有了这个亚比该，那亚比该就很精明在他这边，哦，然后呢到了26章，又扫罗真的是很坚持一定要置大卫于死地，他就在那里又到了西弗，又再次的要追杀大卫。后来呢有没有追杀人？还是没有。他这边大卫就带着亚比塞就进到那里，全部的人他为了要抓人，你说军人居然睡在那边睡到死，枪都拿走了，这还得了？我们如果当兵都知道，如果你那个枪随便乱放，这还得了？军纪处分的，他睡到说枪那边拿走不知道，水壶啊枪就整个拿走了。为什么？因为神在第12节最后说，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睡。大卫又在那边讲说，你看军长你居然没有好好保护你的王，我在这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他就用这个方法来劝谏扫罗，跟他说我真的是没有这个罪，我到底做错什么。扫罗又对大卫说，你必得福，你必做大事。那是又这件事又没了，但事实上又继续，扫罗真的没有变，他就是每次讲说啊，我错了我错了，却都只是短暂，立刻想到了又开始做。所以扫罗在这段情况他的情况真的是很不好，哦，那他后来大卫就逃到哪里？又逃到加特。他说我死在扫罗不如到加特。然后加特呢，你看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特别的事情，他又跑去找亚吉。这个亚吉很可能就是他之前那个 装疯卖傻的那个时间的那个雅基。那为什么上次把他赶走，这一次却接受他，而且上次他是一个疯子，这次还带着一群人，他还让他去呢？因为或许这个时候他跟扫罗之间的裂痕呢，他已经清楚知道说他不可能回去了，扫罗已经追他追成这样，这样子疯狂了，所以呢他就接受他，而且还赐给他一个地。一般来说赐地要在建功之后才会赐地，但这次就直接赐给他一个地，算是他在他养的一个家君哦，来去帮助他。那事实上这个大卫呢，就你看这边大卫在洗格拉，这是他的城，所以他平常还是会去基述基色亚玛利人之地，是在左边这个地方，是在非利士人这里。他说什么？他去攻打的是犹大南方，是右边那个地方。 somehow 南方这个字是对的，但是呢他并没有讲实话，他就让他误会说你在打我的邻邦， somehow 不错。所以在这个事情他就在这边 取得一些信任了。接着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扫罗去见女巫，因为他第四节，非利士人聚集来到书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那里。然后呢扫罗看见非利士军里就怎么样，惧怕，心中发战。他原本是毫不畏惧的一个，真的算是一个很大的神，那个大卫说他是个英雄，这个时候他已经全身发战了，他就还要去找那个女巫。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困境，就是说他到底这个女巫叫来的撒母耳到底是不是真的撒母耳、啊、这边事情当然在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解释，有可能是邪灵在这边假装撒母耳，也有可能是神在这个情况下允许撒母耳来告诉他神的心意，这都不确定。但是呢撒母耳讲的这个话 somehow 是对的，就说 你结束了，不需要再讲什么。那扫罗当然就不吃不喝，就面对这个状况。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第二十九章并不是在扫罗之前哦，在大概在平行的地方，甚至更早的地方，就是非利士人集结要去书念之前呢，他是先到了，看亚佛，亚佛是在书念的南边，所以说非利士人从南边这样上去，看看有没有亚佛在，你看这个北边这个地方，然后呢左上的那个地方，所以他是在半路，然后就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卫来了，大家非利士人他们也算是一层一层的军过来，就看到哎，怎么有一群以色列人，反而还是大卫，他就觉得这个时候打仗还能打吗？到最后如果说他们一旦倒戈，就说他把以色列人都杀光了，那扫罗就会原谅他了嘛，那这样还得了呢？这也是很逻辑很合理的说法。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神在出手的时候，因为他如果真的跟非利士人打仗，真的他真的加入非利士人，真的跟犹大人打仗的时候，显然他以后要做王的路是不可能了，因为你当年这样子还杀我们打我们，搞不好还建立战功，他以后要怎么做王呢？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就被除去了。 somehow 也得到了两个好处，第一个他回到他的城的时候呢，他可以追赶这个亚玛利人，然后把他的城都救回来，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得很严重。第六节，大卫甚是焦急，众人为自己的儿女甚苦，说要石头打死他。这个他是谁呢？他打死大卫、啊、他们跟着大卫这么久，结果发生这些就气到说要打死他，大卫就继续倚靠他的神，然后去追赶亚玛利的人，就遇到了一个人，遇到一个埃及的仆人，然后他停下来救他，然后埃及仆人带他到这个亚玛利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救回来。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大卫真的十分焦急，好像我现在十分焦急一样，已经31，我跟大卫一样十分焦急。后来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例是什么？他们回来，因为他们过了那个溪的时候呢，就说有一些人太累了，就留在那里。回来说这些人不能拿战利品，可不可以？大卫说， 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就从此成为这样子的利率一个条例。后来腓力士人跟扫罗之战就战败，而且扫罗自杀，三个儿子阵亡，最后扫罗就是这样子结束他这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原本被神所拣选一个谦卑的人，因为权力的关系，因为 不符合神心意的情况下，他到了这样的结局。而大卫在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凡事亨通。我们来一起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看到了在以色列列国初期，立国初期，看到了扫罗是如何的远离神，而大卫是如何的亲近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大卫对神的敬畏，对神受膏者的敬畏。也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心，让我们知道神所设立的权柄，让我们知道神的主权在哪里，我们乃要恭敬谦卑的顺服。我们等一下要到神的殿中敬拜，借着主餐来纪念主耶稣，求主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口唱心和赞美你的时候蒙你悦纳。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